Since 2013, Bombas has donated over 100 million socks, underwear, and T-shirts to those facing homelessness. If we counted those on air, this ad would last over 1,157 days. But if we counted the time it takes to make a donation possible, it would take just a few clicks. Because every time you make a purchase, Bombas donates an item to someone who needs it.
Go to bombas.com/ACAST and use code ACAST for 20% off your first purchase. That's bombas.com/ACAST, code ACAST.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我是呼呼。
其实我跟呼呼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录音了，然后今天我们要录的这本书呢还真的很少见的，都是我们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本书，叫做不建立未建立上海艺术机构实践2008到2016。然后我们也很高兴的请到这本书的这个编著策展人曹嘉信。
你们好，我是曹嘉信。
我不知道一开始是不是请嘉信先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书。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起点是2008年嘛，2008年正好恰巧也是我个人工作的一个起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个我们当代艺术运行的过程当中需要碰到的一些人和事，包括美术馆啊、画廊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比较保守的美院的艺术教育里面所没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这个场景到来的时候呢，我是并不知道的，但经过我很多年的工作以后呢，再去回看以前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你是与这个历史的时期是一种重叠的关系。曾经那么好的一个时段的到来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参与其中有很多行动了。就包括我在那个时候2008年其实是我的一个研究生的第二年吧，因为我的导师的关系，我的导师是在莫干山路有一个工作室的，然后在莫干山路这个工作室是七号楼吧，可能胡胡也知道，莫干山路七号楼里面有很多的艺术生态的，就包括那个严培明的工作室啊，还有一些画廊啊，易安画廊当时还有，还有比翼艺术中心，那时候也有一个空间，正好是尾声的时期，然后还有好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比如说柴一鸣啊、巫一鸣啊他们啊，所以说我是在那种环境下面接受的这个研究生的教育。然后另一方面呢，我的导师实际上是不太愿意我再继续从事这种油画的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工作，所以说呢，他当时是引领我去阅读。我有大量的阅读，就包括那个在曾经的教育里面从来不阅读的一些非常常识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是西方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啊等等的，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啊，就是说他推荐我看的第一本书居然是那个艺术终结之后啊，就是说我当时是看不懂的，还有那个里奥塔的一些关于知识的报告那些书籍我是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面去看那些书籍，以及在他书籍里面提到的一些关键词的引领下再去看了一些别的书籍，所以就是这样对我造成了一个像一种启蒙式的教育。在与此同时呢，我身边的有一些同学他们其实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就比如说是艺术家倪有余，他在虹桥画廊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个 coordinator 还是一个策展人的角色吧。然后他当时有接触到一些比较著名的艺术家了，当时也可能是在市场上面比较活跃的艺术家吧，就比如说黄雨欣啊、大刘伟啊，还有那个娄生义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场景的到来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刺激的，可能他当时在这个刺激下他想要去表达一些什么，他去做策展人了，然后组织他的同学们了，因为他的视野范围内只有同学们了。我们有一些同学就比如说于吉啊、张如仪啊他们啊，那他们当时可能在学院环境之外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小创作，在工作室里面做一些非叙事类的那些创作，关于时间性的，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一些，但是呢不约而同的大家都有此类的这些创作。可能对策展人倪有余来说，他当时的策展人倪有余啊，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态度，就是说这种态度的到来让他觉得，哦，我们在一起自我组织抱团取暖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工作。所以他当时开始在那个邓坤燕主持的一个在杨浦区的艺术中心开始组织有一个叫手感的展览， 所以这个手感的展览开始以后呢，就我也是当时是一个观众了，参与其中的。但慢慢的我被接棒成为一个策展人，因为那个倪有余他决定去做一个艺术家了，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开始我的最早的一个策展工作，非常简单，就像一个 organizer 一样的，甚至于对这个理念都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面在工作。然后慢慢的呢，我又再从2011年，我因为组织这个手感的第四次。所以我找到了复旦视觉学院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在 M50 的，还挺大的。那个空间一共有800平方米，是非常自由的敞亮的两个空间，它叫世界艺术中心。然后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因为这一场成功的组织，所以那个当时的艺术中心的那个艺术总监丁毅老师，他就邀请我去主持这个空间了。对我来说，我又是很懵懂的吧，是吧？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其实是从事油画学习的，但是因此机缘，然后就开始运营这个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空间，那要远远超过我作为一个油画或者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技艺的学习者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所以慢慢的我就在那里主持这个空间有5年的时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迅速的成长期。这个成长期里面，我有很多就是限于我知识范围之内的许多思考，那这些思考都被表达在这些一些创作和策展实践，以及我如何去勾连和组织更多的发生在这个艺术中心之内的活动的一切一切。2015年，世界艺术中心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非营利艺术空间，它就关闭了。其实是因为这个。上海视觉学院，它不再支持这个空间的继续的运营。然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个丁毅老师，他作为一个协调人，他也是离开了这个视觉学院。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跟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协调人的离开，也让我失去了对这个空间的信心。另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知识与补充。所以说，有1年半的时间，我到北京，在北京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独立策展。那最后呢，到2016年的年底，我又应这个上海新美术馆的创始人何巨新的召唤，然后我就回到了这个上海，然后进行了一段美术馆的筹备时间。在那里大概有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其实还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更大范围里的这个。艺术生态背后的土壤它是怎么建立的，以及这个社会对这个艺术的看法，以及这个出资人，就比如说像何巨新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曾经有一个官方经验的，他运行与发起了那么大的一个艺术机构，然后引领了收藏，他的很多收藏都让我建立了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什么要做美术馆，就为什么要做艺术机构，这些关于为什么的问题的一种溯源，以及我接触到了非常生动的藏品，这些藏品大多数是，关于这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个前卫艺术运动至今的一些脉络。那这个脉络可能是建立在高明路那一本的著作上面的一些历史作品，所以说这些东西，引发我非常多的新的思考。然后在这之后呢，我又拿到了一些 fellow 奖金，然后到东亚的其他国家去做了驻留的，在那里我可能又看到了不同的生态。所以说，我觉得2020年实际上按照一个正常的轨迹来说，我应该继续在其他国家可能在接受驻留，发展我感兴趣的一些议题，但是。回过来说呢，疫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开始如果我作为一个策划人，我不能到处去行动、去发展，或者是跟人交流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也因此我不得不困在家里，我可能就是开始看新闻啊，开始看历史，或者是看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以此生发呢，我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是到将来，我再回看今天这个状态的话，它可能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区分口，就是因为新闻里面告诉我
是
这
的。
一切，就告诉我这一切危机是如此的重叠，所以说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但其实说有一个比较朴质的想法呢，是在2015年，就是世界艺术中心关闭的时候呢，我是想做一本 archive 的，就是这个想法是很简单，我就只不过是想把自己做的事把它积累下来，可能可以成为我将来工作的一份档案。 但是也是因为懒吧，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驱动力，或者是一些我身体里面的意志性，我就没有做这个行为，然后一直是去投入新的工作，然后再慢慢的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呢，有上海有两个其他的艺术机构的主持人，其中之一是虞姬，就 NEM Space 的主持人虞姬，还有就是 Snap 艺术中心的主持人胡仁义。他们两个都有这样相同的想法，说我们三家不同的机构曾经运营机构，而且也穿越了这个整个过去的10年的时间的机构，是不是能够一起做一个共同的 archive？可能是可以把一个单一的现象变成一种相对现象级的一种梳理。我当即接受了这个想法，我也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但因为资金啊一些原因啊，这个也没有去付诸于实现。但是2020年一次我跟丁一老师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说，在一个很好的资金保障之下，我就把这件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随着这个整个工作的推进来说呢，我觉得去单一的梳理这整个的三个艺术机构的一些 archive 又是非常不够的。如果是要把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艺术生态的位置去展现出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单一的梳理和 narrative，我觉得就是这种叙述还是非常不够的。所以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架设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一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小切口，比如说我之前跟虎虎说过，如果上海生态是一个蛋糕的话，我希望是我能够切出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面，我能够辐射与窥视这个整个艺术生态的一个外部情况。对，还有一个是我想架设一个像舞台式的场景，就比如说在8年这个章节里面牵涉到的10篇文章，10篇文章里面又包括撰写的论文，又包括意见，又包括事件记录，也包括一些批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全面的。但是这种经验就好像我们去看话剧的时候，后面有一幅卷轴拉出来，对，这个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需要的，它告诉你这个孤立的台上的那些人和事是发生在怎么一个背景状态之下的。它一定程度上回应我们这一些同代人的知识接受方式，那对我来说，我也是不想去回避这种东西的。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以2016年为节点。
2016年呢，其实有一个挺标志性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没有注意，是因为我2016年回到了上海，然后我遇到了董道姿，Lison 画廊的 Asia Director，他其实是中国的 Director 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从于德耀美术馆出来，然后找到了这一份工作，他好像是第一个，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境内开始做这样一个 China Director，并且是推行他的项目的。对，然后他当时我跟他有一些交流的，他希望在中国去推行一些他的 Lison 画廊之下版图之下可以去打通的一些通道，就比如说美术馆呀、藏家呀，以藏家为主的美术馆去怎么去勾连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新鲜的事物啊。并且我也是观察这些运作是怎么样成功的发展的。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在我的记忆里，在他之后呢，更多的那个画廊在中国寻觅这个中国的director，并且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进行运作，也是在当时，比如说新美术馆啊，以及新美术馆周边的其他的这私人美术馆正在如火如荼的筹备嘛。可能是我觉得理想主义可能还没有泯灭吧。当你刚刚开始筹备一件事物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不少的美术馆的创始人，他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他是允许一些实验一些的项目，或者是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或者是在那个资金保障上面不是特别可持续性的，但是他也是愿意投入的。我觉得2016年好像是这么一个界限。等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一个西方的 sales 跟中国画廊的这种默契已经慢慢的达成。可能是我在，尤其是我投入了这个美术馆的筹备之后，我更明确的知道这些画廊的中国的总监他们是如何去思考以及推荐他们的项目，以及怎么与美术馆达成一致的。
但是你的这本书其实在说的上海艺术机构，这个艺术机构是说的是美术馆、非盈利机构、替代空间这样子的机构，对吗？它并不包括商业画廊。
其实这个机构我觉得是个基点啦，就是说它里面谈到的更多是一些泛机构，你看到的真实的机构， 可能就是六家。我真的是在谈机构，就是在第一部分的，就是从世界艺术中心到 AMR Space， 还有那个 ReArt Center， 还有就是MoCA Pavilion， 这些是真实的机构，以及他们的一个第一实践者，他们真的是在阐述机构内的事情。然后后面的一些章节呢，比如说是模仿机构的人啊，还有这个什么是集体，还有就是准双年展、商业画廊的早期，这一些都是一些泛机构的视角。
嗯，
更多的是我想展现当时的一些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机构的特征的一些机构的状态，就是说，也就是我这个不建立、未建立相应的这个英语要说的东西，就是 under construction 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在这个 under construction 的这个状态里面，它包含着可能我想揭示的一种意志性，就是上海机构实践的意志性，他们处在一种要思考自己是不是要随波逐流，或者是自己是不是要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日常性工作，还有在还没来得及思考自己是否要建立自己的机构特征等等这一系列的状态之下，做出的一些行为，以及他们的讲述，我要搜集的是这部分，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有一个研究价值的。
嗯，
我比较理解嘉兴为什么选2016年，因为如果你是在上海经历过2008年到2016年这个上海艺术圈，不管是完整的经历过还是就是片段式的经历过，然后你会发现2016年之后的话，就整个上海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最近的5年其实区别不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博览会、西方的画廊，然后大的美术馆、大型的展览、双年展等等，这些组织跟机构基本上就占据了你几乎绝大部分视野。如果你是一个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去看展览的这样的一个观众，或者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你看到的就是这些，你不知道就是在2016年之前上海发生什么。因为我跟嘉兴一样，我也是2008年入行嘛，但是我看你这本书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终于知道我那些天天看到名字的人在干什么了。因为说实话，就艺术圈不是说大家都在互相谁在干什么的，哪怕刘宇，我也不知道你天天在干什么，对吧？就大家其实虽然就说是一个圈子，但其实实际上在干什么呢，可能在一个更小的圈子里面才知道。所以呢，我看了这本书，首先我知道在2008年甚至在更早以前，这些人这些机构在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是说理所当然的在艺术圈人就知道，艺术圈外的人可能更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能理解曹建新为什么他见证了2016年之后这个上海的变化之后，他可能是一种应激的反应，他觉得想去记录这些如今被忽视甚至被遗忘已经消失的这些机构和发生过的一些东西。第二呢，就是我是就我们聊了这么多没聊到这本书名，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年不是做过一期建厂空间嘛，我觉得建厂空间其实跟这本书是无缝衔接的，基本上是无缝衔接，因为它也是替代性空间嘛，但是呢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我们只聊了一家机构，而他的那本书记录的也只是他这一家机构，它不像嘉兴那本书它其实辐射到了整个上海，所以呢他写到了好多的机构，所以他必须要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提取出一个口号或一个宣言或一个观点出来，然后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最后变成了这个书名就叫做不建立和未建立。那么而且在这个书名我注意到他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定语叫主动不建立始终未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些机构，而这些机构其实就是今天你在上海看不到或淡出你视野的这些东西，包括就是2008年其实你前面提到 M50 的那些机构我都知道，但说实话我没去过，就当时我也入行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小平画廊、笔译空间或者什么，就是后来我反反复复听到大家去讲述这个历史，但是呢当时我入行的时候我不知道，而且就像嘉兴前面说的，你入行的时候你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或者它会永远存在下去的东西，其实它悄悄的就消失了，悄悄的就它就被取代了或者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回过头来看的话才发现它的重要性或它的一个不可或缺，可能也是这本书可能想讨论的一个主题。
没错，那我觉得我也挺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聊这本书啊，就是其实我首先就对这个艺术机构，就是对于这一段应该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些艺术机构的实践就非常感兴趣，而且其实对于在我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在北京吧，一直以来就觉得北京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可能就是说在非盈利机构或者是各种美术馆他们在梳理自己的这个 archive 和这个过去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梳理的比较好，有各种各样的文献，无论是中间美术馆还是泰康，或者是说我们之前录到的这种小的替代空间建厂空间，但是上海我一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出现，所以这就是嘉信当时发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兴奋，然 后我看了导言之后，我当时就是拍大腿说太爽了，看的这个文章，因为我觉得嘉信挺敢写的，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后来从事了一级市场画廊的工作之后呢，可能看到的一些文章类的东西，可能偏无论是偏市场的或者是说偏艺术创作类的东西，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哈，就是一片就是那歌舞升平啊，一片祥和的这种文章看的比较多，就很无趣。但是其实光看了那个导言之后，我就觉得哇太敢说了，是我昨天就跟嘉欣有提到哈，嘉欣还说别人还觉得你写的很克制，我当时就觉得这已经不克制了，这已经是我觉得就是批判性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然后也能感觉到你在这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我其实刚才你提到2016年，我还真的就是在做笔记的时候，我写下了一段你当时说的。你写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我想念一下啊。你就有提到2016年之后国际当代艺术展、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新时代，西方画廊大举进军，以及这个大画廊的亚洲销售们与上海大量私营美术馆主体藏家的共谋，制造了一种可以复制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展览推广、销售、票房并不断加速的兑现模式，诞生了大量不做知识生产的展览，这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就是我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你是用很短的语言然后很精简的语言，就是一下好像就道破了我们现在正所处的一个艺术世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可能像上海非常就商业艺术世界非常活跃的这么一个地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看得很爽，必须要跟听众分享。像这样子的这种观点很精辟的一些点评在这本书里是常有出现，
尤其是前面几章。我不知道嘉信你可以之后聊一下你怎么选这些文章呢？我最开始以为整本书是你写的，最开始哇这么厚的一本书特别厚的这本书，后来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文章其实是选的，但是呢我觉得选的角度特别好，因为确实你去描述那么近的一段历史你是很难描述的，有时候你离得越远越可能可以写得更准确，所以呢这里面就是选了很多人的文章。那比如说第二篇嘛，应该就是施寒涛老师的文章。标题就叫做那个上海的美术馆热及其公共性困境。我觉得只要在这几年就是你在上海去看艺术展览，你是避不过美术馆的嘛。那大家我觉得可能一个大致的印象就是上海的美术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欣欣向荣的感觉。但事实上隐藏在这背后的很多东西，我相信哪怕是艺术行业的人你也不会去认真的思考，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他是在扒美术馆的皮，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去讲了几个美术馆了，非常引人思考的。
对，施寒涛老师这篇文章，实际上因为施寒涛也是一位结识非常久的一个朋友和一个思考者，他自身是作为一个美术馆工作者，然后又作为大项目的一个协调人，他经历了上海双年展，又经历了上海种子，也经历了上海美术馆的筹备。我觉得他的信息对他的这篇论文的那个成立，他是非常有一个很深度的观察的，而且他这篇文章是这里面唯一的一篇论文，所以说他是比较严谨的。这个三个角度倒也是我曾思考过但没有时间去将其展开的，就是说这些内容，因为里面有很多细致的东西，就比如说外滩，打一个比方，外滩美术馆对这个李欧凡所谈到的这个复古文化的一种使用，这都是我未曾想到的。包括这个外滩美术馆曾经它作为亚洲文会的一个地址，然后它几次更迭，然后又变成今天的美术馆，然后又再去使用曾经的那个旧上海的这个复古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合法性再次被提及，我觉得它的层层推进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就这些内容。
这里面我觉得有几点是我之前没有去认真思考根本想不到的，一个就是其实他描述了很多美术馆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这个美术馆的团队或者是执行者参与者的问题了，他不是说我这个展览做得好不好，而是首先你的定位或者是你跟现在这个时代的关系，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时代的观众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者，他不再是美术馆这个概念创始的初期进入到美术馆这个艺术的殿堂，观众是等待着被教育得到一个人文知识或者艺术上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而是观众过来是来消费你，同时你也被美术馆消费，变成了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呢他又讲到就比如说美术馆对这个定义的玩弄吧，我觉得这里面指名道姓讲的就是 KOL 了，就是说美术馆的商场化，或者就是说他们我觉得就他去 解剖了，甚至拿自己，我觉得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美术馆的从业者，就是说拿自己所供职的这样的机构去解剖、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
嗯、
写的特别透彻的一篇文章、嗯嗯、
对的对的，我想回应你这个 K11 这个问题，就是K11 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犀利，他这个总结就是说 K11 实际上他有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美术馆，他是一个美术馆式的零售。我觉得这种揭示以及背后这个信息的一个调研信息的支撑，就是他以这种美术馆这个 entry point， 他完全就是展现出来了三种这种不同的一个上海这种生态的形态，就是关于美术馆的形态，我觉得还是蛮犀利的。就是同时你这个你这段回应也是让我想到2016年以后其实有另一股潮流的席卷，让我为什么会去选择邀请这个周婉京他去写一篇关于这个全民消费买即买，今天你看了吗，今天你买了吗，这样一篇文章。实际上呢是因为当时他出了一个小说，你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是 一对女性的友谊，但这一对女性其中呢有一个是从事网红职业的一个女性但这也她当然他作为一个北京人他去这样写了一个关于上海的这个网红经济是如何进行的，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在上海经历的这些美术馆艺术空间这些场景的所有的你看到的这些到来的人，我们所看到的流量，它最后可能也是一种景观。就像在售楼中心看到的插在这个售楼中心的模型里面的那个景观人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共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其实是两个人，就是我们在这里交汇。我觉得这股力量的冲击也是导致知识生产停止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的潮流和原因吧。
没错，而且其实你这个盛汉涛的这篇文章是2017年写的嘛，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2021年再去看里面的很多内容，可能怎么说呢，不是说没有参考价值了，或者是说它已经有了更加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比如说西岸，就它里面提到了西岸整个的发展和当时西岸所要树立的这个形象包括房价被带动啊，然后多五年之内有多少个这个美术馆兴建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好像从去年开始吧，西岸可能又有一个很大的360度回转，就是说未来这个地方的发展是否还以艺术为中心又变成了一个未知数。然后好像这些东西很戏谑的现在再去看，好像就是我不知道他之后会可不可以再续写一篇就是西岸之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也还挺有趣的。
对，那篇文章里面其实已经预言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么一个局面嘛，因为整个西岸它是一个完全国资的一个政府的规划嘛，那这个规划里面就是说艺术可能是一颗棋子嘛，那它可能在某个阶段会得到扶持，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的话可能它就不再是那个扶持的对象，那么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可能已经快到来，这就是目前的西岸的艺术机构面临的问题。
而且包括嘉信在那个导言里也说了，哇，你第一次提到了就是说西岸叫什么发展局和这个西岸美术馆的团队是同一拨人，你就很难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复制。然后可能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提到哎，你是有写说政府官员是作为馆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可能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他们不能是同时，他们的身份不能是同时两个都占据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像一个产物。
对，我感觉这一点可能是盛汉涛的预言里面，如果称之为预言的话，这是比较悲壮的一个方向吧，不能说是悲壮，比较悲惨的，可能是更负面的一种未来的到来。就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说实际上从蓬皮杜的角度来说，他来建立这样一个临时展馆，然后西岸政府是付钱，就是其实本质说蓬皮杜做他法国作为一个那么热爱中国上海的这么一个国家的美术馆，他做这一个行为的话，他一定程度上是希望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去真正的学习到他这个美术馆里面的一些操作制式技术，就包括对人员知识生产的一种尊重吧。但是可能从我的观察以及从我周围的这些学者或者是策展人的观察来说，实际上这一切的善意的那一方都没 没有抵达，就是说最后这个员工也是省了，不管他是什么原因，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也没有对蓬皮杜内部的那些优良的一种美术馆管理方式以及知识生产的这种尊重做一些学习啊。我感觉就是现在五年也快到了吧，因为这个蓬皮杜和西岸的五年合约在我记忆里已经差不多要到了，但是他会不会续约我感觉这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已经在浦东美术馆又出现了
啊。浦东美术馆是跟谁？跟
浦东美术馆是跟 Tate， 然后可能你在深圳也能看到这样的模式，招商局跟那个 Dadaist Society 跟 VNA 的一种合作，包括像北京798艺术中心，他们跟贾克梅蒂是贾克梅蒂艺术中心以及毕加索美术馆的一种合作吧。就是说这种合作对政府来说它可能是非常乐意看到的，因为它是一种有模板的一种方式，这种模板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从西岸开始的，然后政府官员实际上他不需要太多的去思考去学习这些所谓的他们这个美术馆系统内部想为你带来的优异的东西，最后他就那一步动作就成为了一种操作付款。对，我觉得对整个这个中国政府来说这一点资金也是真的是非常少的，有可能就是不是很多的啊。但是这当中有我们从西方概念来说有我们纳税人的钱，对，那但我这里面我没有受到很好的公共服务，我感觉啊，就是说可能这座美术馆离我还是很远的，离我还是非常遥远的。这种遥远在于什么？在于一些公共教育上面的一种亲和力啊，或者是在于我作为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生产者在里面遇到的一些被对待的态度啊，就等等这些小的细节来说，我感觉是离这个西方美术馆当中体察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优良的这种关系连接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抵触的东西。我感觉这些东西在这几年里面没有被改善。
我觉得这个施老师这篇文章可以说，因为这本书叫《不建立未建立》嘛，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个没有写出来，就建立什么。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的答案应该是建立机构特征，对吧？可能我的理解就这样，就是你建立了一个机构的特征。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前面我们谈到的最开始这篇文章，尤其是施老师这篇文章，其实它是对于一种现在上海机构特征的一种批判。其实说我最开始我觉得，如果你简单的理解，就是好像是上海的艺术机构在过去的几年进步的很快，成长的很快，然后都长大了。然后但事实上它不是说我长大了成熟了，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变成了一个机构，但是呢它这个机构特征是模糊的，或者是说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嘉兴这本书要去谈不建立和未建立，就是回到那些没有成熟没有长大的那些机构里面去寻找我们丢失了些什么东西。后面的文章就我就感觉从施兰涛这篇文章再往后其实谈到了就是那些过去那些机构的一些故事了。
对，施兰涛那个文章是在这个八年这个板块里面的嘛，所以这个八年的板块里面也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是我想展现一个像舞台背景里面的一个画卷一样的。那么这个画卷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我感觉是也不可略去的，因为就像就是邹英姿他作为这个上海艺术节的总策展人，他谈了这个整个的上海艺术节的发展的过程。我有意找了这样一个其实半专业的这样一个策展人，就邹英姿以前是其实是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他这一部分他这个办公室正好是负责这个上海电子艺术节的，而上海电子艺术节的发起正也跟浦东新区当时的孙仲伟书记是有关系的。而为什么会选择上海电子艺术节的发生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媒体艺术看上去很安全，它可以成为一个电子名片，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了前面十年的这个经济的积累，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去做这样一个大的艺术事件是非常水到渠成的，因为它一方面也要迎接世博会的到来嘛。那这些大事件的大的艺术事件的发生实际上会很深刻影响艺术家的创作以及一些小机构的行为的，就是在我们就是知识储备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面，可能资金有了我们就会去做某件事情，或者是某些事件，比如说媒体艺术它成为了热潮，声音成为了热潮，我们看到了这些热在我们身边的发生，那以此关照之下我们就会去做此类的创作，并且有些艺术家可能认为这些创作就是应该有大量的资金扶持的。那慢慢的随着这些资金和大事件的离开以后呢，那所有的 创作、小创作、小机构行为又开始流向另一个方向，就是我感觉这一种提及也是蛮有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上海生态的这样一个外来的任何的观察者来说，他会不知道一些行为的小机构行为的发生是为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话题可以从就是上海的这个美术馆热，包括最近这几年的无论是私营美术馆还是有政府背景的这个美术馆的一个兴建转向一个就是替代空间，可能这个也是占了就是这本书很大的一个篇幅，替代空间Artist Run Space 的一个兴起。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几个词啊，所以我就抓住了一个概念。 你其实有篇文章也是讲这个抑制性的嘛，你可以解释一下。首先我要对这个抑制性讲一下，其实就是所谓的抑制性也是整本书其实要讲的那些机构所具有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呢，我本来这本书呢在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我想叫上海机构艺术实践的抑制性，但是因为抑制性这个词是非常大的，这个词它是同质性的那个反面嘛，它是来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我也是请教了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抑制性它本身包括了我要谈的不建立和未建立这个特征，所以说可能我在这个导言里面 introduction 里面我谈到了什么是上海艺术机构的抑制性，我一定程度上剔除了抑制性本身它非常大的东西，而是只是把它放在艺术的语境里面谈什么是抑制性，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总结吧。就是里面我觉得有一段就是说，就是抑制性是被现成的语言当中无法润滑的卡顿之处，就越来越讲究系统的有效性的系统所忽略，而呢沟通的语言是被利益分配的方式所规定的，这些意识性是希望顺利运行的创造性思维，是差异带来的真实痛楚与时代的低声喃语，它却未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而是那些被堆积在外的部分。就是以此相对的，我总结了非常多的，我自己总结出来非常多的关于抑制性的理解以及定义。我想以此为一个导言，然后让所有阅读的人能够知道我所强调的东西是什么。
我在这里面我稍微插入一句我觉得特别有警惕性的话，就这里面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有点触目惊心的，就是说我忘记是作者是谁了，就是讲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表面繁荣的一个艺术行业里面，其实形成了一种主流，那么这个主流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所谓建立了机构特征的各种机构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呢同时这些机构辐射到的人等等这个行业的人里面最有批判性和最有学识的个体都在努力的寻求主流话语体系的一个承认。那么我就看到这句话你就会想到那句什么最优秀的大佬都去写什么十万加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它描述了我们艺术行业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就在于曾经最优秀的艺术家也好策展人也好等等他都去到了某个机构去供职，或者是签了某个画廊等等，这是这几年就是作为人的一些变化，我们一方面机构在成立在成长，另一方面人变成了机构的一部分，同时尤其是这里面最优秀的一些人归顺了机构或者是等等，导致什么就是说就是嘉欣你说的这种抑制性在这些最优秀的人身上的一个消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这是邱志杰提到的。对，
对对对，邱志杰说的。
对，邱志杰他在接受上海双年展的这个委任之后，他有去仔细做过一些调研，就当时的他哈，他有仔细做过一些调研，他就是发现就是曾经 Harold Zeman 创造的对独立策展人的这种财富在60年以后其实慢慢的都已经消失了，独立策展人渐渐的就是离开了他们所工作的那个阵地，然后纷纷都进入了一些美术馆系统，然后安身立命，然后这样一种潮流其实也导致更多的独立策展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机构以外的这种范围之内做一种很好的工作的，他们不得不进入这个系统，不得不去在系统里被选择，因为选择这些策展人的这些平台也慢慢的就是说他们是慢慢的系统化了，他们会在一个名单里面去选择他们所要的这个策展人，就是典型的就是威尼斯双年展以及这个 Documenta。 对，
但是我觉得像嘉信里面提到的艺术就是这些机构的抑制性的这种短命，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产生的，说必然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就是包括刚才胡胡有提到，就是说大家最终都愿意被主流化，然后被要被主流认可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好像 都是一个历史会必然去往这个方向 演进的一个方向，就是你很难，就不太可能有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人会一直来确立说我自己是一个意志性的很强的这么一个机构，或者是我的理念，或者是我的这个艺术上的实践，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太会长久，不太会持续性的这么一个事情。
他那个书里面前面就附了一张表嘛，特别长的可以单独拆开的，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的一个消亡史，就是在逐渐的消失，但是并没有太多新生的。他放到中国就是或者是哪怕在上海嘛，他有没有这样的生存的土壤嘛？我记得这里面阿角的那篇文章，他就是讲他自己做过的一些那个新单位那个案例。其实他后面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这些适合这些空间存在的土壤正在慢慢的消失。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组织机体里面那些柔软的部分在慢慢的消失嘛，你的空间慢慢的变少了。其实这就是今天上海的一个现状，就这样子的。
对，我想回应阿角这一点，他谈的特别好。实际上你在这个城市上海的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跟艺术圈相应的案例。就比如说你现在去豫园路，你会看到有一片破地方，就可能是一些老的一个产业园区，它突然改造成了一个社区型的空间，还有里面又有那个慈善机构，也有好像有小菜场，又有那个修鞋铺，还又有那个烫衣，就是做衣服的地方。哎，你感觉好像这些生态都在里面，然而你感觉又不是你在曾经的那个菜场里面相遇的那个修鞋摊，它好像一个装饰品一样的在里面。我觉得在这一系列就是跟城市更新和微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些柔软的生态它已经变成一种配置和装饰品，装饰在它那个新的其实已经被碾压的同质化的那些制度制式里面了。已经
我前一阵去过上海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老的菜市场，改造之后变得非常漂亮，就是地上一尘不染，但是它就跟以前的菜市场那种熙熙攘攘或者那种市井的气息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你会感觉哎，这个里面是不是可以做个展览，但你又觉得真的在里面做个展览又觉得很虚伪，好像我们的语境还没有到在那样的空间里面去做展览。你会觉得它像一个替代性空间，就是但又不如替代性空间那么棒，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我可能你可能回应的是那个乌鲁木齐路上的那一个菜场吧，
忘记了。反正我觉得其实这个文章基本上表达的态度和这本书其实就是意志性，因为它在消失，所以我们才要谈论它嘛。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嘉信，为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了可能在北京这样子的替代空间或者是艺术家做的空间会比上海要多或者更活跃这么多？
其实我感觉上海就是为什么我要去编著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上海的这种意志空间跟北京的意志空间它的外形是不一样的。就也可能是说本地人他一定程度上我们会认为一些独立空间应该是非常小的，它是被挤压在一些城市空间的夹缝里面的，或者它是应该在二环的一些贫穷社区里面的，或者是它是应该在黑桥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上海有一些替代性的空间，它可能是空间的形态，它有可能是替代性的双年展，就像李龙宇他想要做的这个上海 project， 它也是这样一种理念和愿景下面出现的，它一定程度上是耗资巨大的，但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很难被认知的一个东西，它一定程度上它和北京的独立空间的挣扎的东西在不同的维度上，但是他们所需求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多元化的目标是一样的。
前面谈的比较多的概念，可不可以就下面就以具体的几个例子以一个机构为例，是不是嘉信你可以先讲讲就你曾经供职的这个上海世界艺术中心，那么呢你对它的一个总结是从未建立机构特征，然后呢你在里面应该也是你工作比较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感觉意志性它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我预设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机构的一个初始阶段，因为它的机构特征不明显，或者是它还处在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生长阶段过程中带有的一个特征，是不是这样？
对我来说，这个空间它有的时候它跟其他的几个空间案例是一样的，比如 AM Space 啊 Snap，它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个人的意志下面去诞生的。这个机构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策展平台，或者是一个人的实践平台。所以说，它一切的意愿或者是我对它的规划，都是来自于个人思想的变化。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工作的5年里面，世界艺术中心存在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和复旦视觉学院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从属的关系，以及从属关系下我要做什么回馈到这个学校。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对这个生态的理解去安排展览与策划展览，所以说在这个5年里面的我的所有的挣扎都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给我的，我所活跃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比如说，我在2012年和2013年之间会明显的感觉到有非常多的，西方留学的艺术家成批的回来，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艺术创作形态，因为他们。相对于本地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是在一个教育比较完善的情况下面，被培养出来的艺术家，他们一定上作品里面会带有一些政治性，因为我们是在去政治的环境下面被教育的嘛。那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可能都是一些去政治化的作品，但是那些我们称为海归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是一定程度上是有这些与一个整个世界环境里面的艺术创作者去对接和对话的一种形式。那他们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的着陆，对本地的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就比如说，周围的商业画廊会很明显的去觉察和那个。嗅觉，他们会嗅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类型和群体的到来，而我觉得对他们的包装和消费，以及生产和再生产、再创，对他们创作的一种规划呀，或者是推广呀，这一些都是非常加速的啊。就在这个几年里面，你会慢慢觉得一些可以共同成为伙伴的一些创作者，他们可能就会越来越忙了，他们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去酝酿与讨论一个展览。一个创作，他们会去奔向一些更好的平台，或者是更有利的平台。就是说，这是对我本人是很有压力的。就包括还有在这个时期，手机这种传播工具正成为我们观看展览的一种新方式。这个在之前可能是没有的，在这个之后，我会不得不去考虑哦，在一个手机观看展览的时代的到来之下，我应该去生产怎样的展览？啊，所以说，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落在一些非常小的面相，就我刚刚谈到这些小的面相，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对象。所以，当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慢慢的被解决的情况下面呢，我感觉这整个世界艺术中心可能已经无以为继，因为我以我的有限的智慧与艺术家有限的格局，共同生产出来的。新的一个指向是指，我们可能可以不要一个空间，我们可能去很自信的去可以介入到上海那么好的一个商业环境，因为我感觉到在上海，可能艺术圈以外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反而是艺术圈之内可能是一潭死水吧，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艺术圈之外有什么？有非常好的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能够让人的智慧去参与进去。社区是被动员起来的，那还有在之外一些创业公司，那它是非常活跃，它有更好的人在里面工作。像胡胡说的，就是最好的大脑都去了其他的行业了，可能在那里我们可以去找到更有意思的一种对我们艺术的支持形态。
那但是我知道，因为你从世界艺术中心走之后，你去了北京嘛？那我还挺想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私人的就是决定，还是说是因为一个艺术生态让你觉得北京在这方面会更加有活力呢？
对，一方面是感到上海的生态，它处在一种对我的知识补充是一种枯竭的一种状态，我在这里好像看不到更好的一种范例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本土教育的促生之下诞生的这个产物，我是从来不会去思考去学习的，可能是就像我是从事这个油画创作的嘛，但是我是从小就是学这个造型艺术的，就比如说绘画、素描，但是我从来不去思考这些石膏像它的人物的背景资料啊。如果我在小时候就思考了这些东西，如果小时候老师就教给我了这些东西， 之下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从事这个造型艺术的学习了，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害的，或者是它本身跟教育是一种悖论。然而在这个就是你不被这些教育所侵蚀的情况下面呢，你慢慢的这个石膏像它仅仅就是一个石膏像，它是一个对象，你自己的思考会在这个石膏像这个物质以外去慢慢的衍生和诞生。所以我当时是觉得上海它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盒子，在盒子之外它可能有更多的案例去可以促使我去思考或者是去学习。所以说北京那段时间是让我看到了更多的生动的案例，发生在中国之内的啊，就是说发生在中国之内的那些案例，也是有幸就是北京在当时还是一个阶层很混乱的，我也不是阶层混乱，阶层不混乱，就是说北京是一种
会不会
生态比较丰富的，它有很多的剥削链的存在，就比如说低端人口，这些剥削链的存在其实是让艺术如果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是一种藏污纳垢的环境的话，那就是艺术可以在当中被藏污纳垢的。那我觉得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教育样本吧，就是让我知道了更多。但知道了这些以后呢，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学习也是结束了，可能有更大的空间能够让我去认知这个我从事的这个行业背后的东西，策展是什么。所以这是回到我其实认为对我促使我变化的更大的一段时间是回到这个新美术馆筹备的这段时间，让我有更多的深度的阅读和深度的那种知识的结构能力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你在新美术馆就是任职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年可能都见一下，然后有一些交流哈。然后我曾经我其实记得一些你对于就是这个怎么梳理很重要的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收藏，然后其实有过一些见解。然后包括这个你在书里的所有的邀请写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些机构的实践者嘛，就是他们其实在语句当中都隐含了，我不知道是隐含了还是说他们故意的想要隐藏起来一些无奈。我印象很深刻是王卫卫那篇，就是他在讲 MoCA 亭台的时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民营的非盈利机构，因为 MoCA 应该是上海最早的一家民营的美术馆吧，然后他从他的体量，他的出资人，然后造成了他后来发展的方向，他是必须是有一点像这个商业妥协的这个方式，然后做了 MoCA 亭台之后，可能对于策展人王卫卫本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他依然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很短暂的这么一个阶段。对，当我在一个私人美术馆工作之后，我也会理解出资人的状态，更加务实一些去理解与相互配合，他是创造而非妥协。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里面蕴藏了无数可能曾经经历过的这个辛酸历史。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在之前在跟你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新美术馆工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些挣扎，或者是说一些
王卫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再提取一个词，他最后的结尾他这么写的，就是一种机械的机构化的趋势正在发生嘛。就是他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他在那一年做了很多很多那个 MoCA 亭台的展览，但他最后的感觉是他变成了一个比较机械化的工作。
他的感受非常质朴的，就是说王卫卫他是一个在这个整本书里面的所有的实践者里面还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实际上他身上是不带有什么反抗性的，因为他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被教育出来，就是他是在首尔大学毕业的，然后他之后就到上海，是2008年回到上海就到机构去工作了，当时好像是 CCAA 吧，然后在之后就到了 MoCA 这个美术馆，然后 MoCA 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正欣欣向荣的美术馆，然后就它是比较早期的私营美术馆，所有的资源都向它那里汇集，所以说它在早期还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美术馆，它的不管它的操作啊还是它的合作者啊，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正规的合作者，所以说王卫是在那个环境之下有大量的一个机构策展人的相对公平的一个机构策展人的经验，与可能与东亚的其他两个国家的机构策展人他们有差不多的认知，所以说王卫他的案例他可能是不自知的，他在这个当时发生的他所称为的他可能 仅仅只是想把一些项目做完，他认为他的运营的这个 Mocha Pavilion 好像正走向一种像机器一样运转的这种形式，他的知识也是无法支撑这个机器继续运转的。他在里面的个人行为只是好像是期待这些项目结束，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空间。他可能这些艺术家在几年前他已经来到了另一个空间了，就他们又在这里被汇聚了，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他只能是不知觉的。但是这些挣扎呢，在可能在一些其他的书里面的其他的工作者实践者身上是非常挣扎的，对他们来说他们 每日都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就是他们等于是不同的实践者，不同背景的实践者，他们可能会导向同一种知觉。
那你还能分享你之后在新美术馆的一些挣扎吗？
新美术馆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在新美术馆我更多的也是幸运的，是学习者的。因为对我来说，对中国这个环境的一种把握，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抵达的。新美术馆的创始人就是何巨新先生，他一定程度上，他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啊，他可能是希望用中国的自己使用的这套话语，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用这套话语再来去分析剖析我们自己的情况与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策展与审美方式。我觉得我开始会思考这些东西。然后当然了，他那个新美术馆藏品里面的这一些与中国的前卫历史有关的这一套叙事，对我来说也是一套很强的东西。我在思考怎么去抵制这套叙事，与此撕开一个新的口子，我能够有更多的新素材加入进来，重新去看待一个跟历史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我还是收益是比较多的。关于个人的挣扎，我觉得这都是选择，也没有什么可挣扎的。你可以选择离开这个美术馆，像我就是选择了在学习完成以后离开美术馆，去更多的成就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策展人或者是曾经在某个机构工作，你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机构的创始人，或者说白了你是老板，你就没有选择。我对这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人比较感兴趣啊，一个就比如说马修，对吧？他其实曾经他从外滩那个沪深3号出来啊，他最开始只是我看到书里写的嘛，他其实并不想做画廊，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画廊老板，而且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频繁参加你这什么艺博会都能看到他的这么一个画廊老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徐正嘛，对不对？早期什么小平啊、笔译啊等等都是他组织的，而且曾经在那个陶普泰做过很多这样的艺术家的活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活动的一个组织者，但现在他更多的是一个画廊老板的身份。所以我其实这里面想讨论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意志性或等等，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意志性它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存吗？就比如说他既在运营一个画廊，就像马修一样，他其实他同时还在做一些非商业性的展览，或者通过某种形式去实现他的一些策划，这个策划是非商业性的，是他真的想做的事情，或者可能比如说徐正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可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上海的艺术的土壤里面继续实现吗？
你提的非常好，其实意志性完全是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共存的。你刚刚谈到的那两个人，他们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实际上马修他整个叙述里面都在谈他离开沪深之后他想去成就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愿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你们会问到吗？就比如说有些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画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背后透露出来很多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你一件事情干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干另外一件事情，但那件事情可能是重新的学习，是一种从二维到三维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种降维。或者说你艺术干不好了，你就去做商业，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吧。就是说对马修和那个徐正来说，他其实是一种从过去，如果他从策展人成为一种画廊组，或者是想做更大范围的一些是艺术生态的话，他完全是这样一种走向三维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本身需要有很多学习，而且还有外部的机遇。就像做商业，呼呼可能比较了解吧，做商业你们两位比较了解吧，做商业它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取决于你个人的，有非常多的外部的随机的东西会影响你这个商业的事业是不是能够稳步进行，有很多要妥协的东西，你的许多的大脑的部分要思考那部分的问题，而不仅仅于去拿捏你这个内容生产。对，所以说我觉得马修他至今还是希望去在这个他的 bank 里面去抵达一些他曾经 MAB Society 想要办到的一些画廊之外的东西。他所以他里面提到，就是说最后我的画廊成为了 bank， 但是我还是希望强调 bank 只是 MAB Society 的里面一个子项目。
我觉得在艺术圈可能弥漫着这样一种误解，就比如说好像只有买卖、做买卖才是商业，或者是只有买画卖画的才是商业机构。然后呢，你会经常看到各种所谓的非盈利机构嘛。但是我对商业的理解非常简单，就只要有交换，交换就是商业，就是说大家在交换某种东西，或者你刚刚说的妥协，就是我们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互相的妥协，其实这就是商业。那么非商业或者是其实就是我真的想去做一个什么东西，而且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我没有妥协，我尽量按照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即便它是要花钱甚至赚钱的一个事情，它可能跟商业的关系反而更远一点。所以我其实我是看到当我从商业的角度去看很多人的时候，包括一些画廊老板，他们其实身上真的是有两面性的，就或者甚至你可以说是分裂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分裂反而是正常，就是一个人他肯定是在他成长长大的过程中，一方面他想回到他不想长大，他想回到他初始成长过程中的状态，但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长大，不得不成长，就像一个机构一个画廊一样。所以这样的状态就萦绕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他一方面在做这个事，一方面又在做那个事情，反而我觉得这样才说得过去。如果一个人就完全，比如说你如果这个人完全只做非盈利的，我觉得很奇怪，对吧？一个人怎么可能只去赞助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呢？这个人背后他一定是一个企业家，或者一定他有一个事情是赚钱的，所以他才会愿意去做一个不赚钱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这也可能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对于今天的就是这本书里面指出的一些问题而言，其实就是说抑制性也好，这些替代空间也好，它一方面呢它是在一些机构成长或者刚刚创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征，但是呢有些可能就消失了，但有些如果要长期的保持下去的话，其实它是需要在一些商业的知识或一些环境下面，只是我们在目前的上海这个局面里面看到了很多问题，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一定就像阿角说的这个所有的柔软性的这种全部会被挤压干净一点都不剩呢，我没有那么的悲观。
就是阿角谈到一个关于他认为这个我指向的案例都是一些关于失败的案例嘛，但我是不同意的。实际上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失败的案例，从一定角度上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一个面向，就是说我所揭示的这种抑制性来说，它是多面的，就像人是很复杂的，就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出资人或者是曾经的策展人变成 dealer 或者后来前成为画廊主，他在做经营一个更大的一个生态系统，就像徐正啊或者像张庆红这样的工作者，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吧。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在真正的去剥开这个生态里面的很多问题，所以说抑制性所导向的是要说我们去思考和收集曾经在那段时间里面所收获的什么，然后怎么去用到未来的这样一个最终愿望了，我感觉是这个。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复杂的人里面也包括张庆红吧，他还有像对他还有像 Mana 或者是像以前的捕食那样的一个小的电影院的这样的生态，对他对我们对这个本地来说他都是很可贵的尝试。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捕食这个电影院在这个疫情之后他还能不能去在理想的状态下运行，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商业是他会要很强烈的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可能他要停止了就只能停止，他不得不再去思考新的连接方式。
我是看了你这本书我才知道新视线背后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以前比如说去 M50 您经常比如说逛完香格纳去隔壁要一个展示新媒体的空间，但是说实话到底谁在做或者是背后是谁不了解，就你肯定看不出来，然后也没有去挖掘过，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背后的这个赞助人是张庆红，然后而且他分好几个阶段，就这里面也提到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空间，同时它又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抑制性，起码在上海的艺术生态里面，但是呢他又经历过好几个阶段，因为前期的一些参与者后来又退出了，中间换过好几个总监等等，现在还存活着。然后呢同时在这本书里面呢你既可以看到参与的不同阶段的人对这个机构的一些描述，同时也可以看到张庆红本人自己是怎么想的，所以他是这里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样本。
嗯， 现在的 CAC 就像虎虎你观察的非常仔细，就是说这里面实际上张庆红他作为一个创始人之一，他最后选择了让这家CAC 作为一个正常的机构，作为一个更可持续的状态去运营下去，所以他的新的总监的到来也是代表了他与过去的那个初创时期的 CAC 的一种告别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坚持把 CAC 的三个人的汇聚，那个三个人就是胡建明还有李振华和张庆红的这种汇聚放在一种集体里面，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汇聚它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场景发生，就是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这种集体不是基于 CAC 诞生的，它可能在一个其他的环境之下，这些人的相遇它又会在另一个地方去产生这样一个新的机构，所以说这也是我想回应的一点。
好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时间挺长的了，我们要不然就在这结束，然后我到时候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很珍贵的是因为它是中英文的嘛，所以也希望这本书未来可以就是送到英国，然后我们这边书店也可以帮着一起做欧洲这方面的发行，因为我觉得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人员还是很希望能看到这本书的。
对，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尤其对做文献或者是做历史梳理，好像是有点很回避的这个状态。就是你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历史梳理的这些著作，就比如说赵川的那个《基金艺术小史》，那都是很过去的一种梳理，但之后实际上还是大多数还是一些展览史的梳理，或者是机构本身出的那种 archive， 就像那个比艺术中心他们出的那类书籍，就是这也是促使我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梳理，因为我觉得我会很明显的觉得当时参与过八五思潮的一些艺术家到今天就是他们选择了闭嘴，就是闭嘴以后呢，他们认为哦，我们的地区的艺术不重要，或者是我的态度现在想隐藏起来了，我不再工作了，我去做一些木工，那他导致他的学生认为这一些行为是全部，因为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艺术教育是让你不思考的，就是你是会去模仿的，你去模仿你的老师的行为，你认为他是现在的正确的一条道路，所以说我是看到了我的那些同学们深受其害的，他在那里做一些木工，我认为他对背后发生的一切是不知道的，然后老师是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一切的，但是老师选择了闭嘴。在种种情况下面，我认为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有害的东西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没错啊，我觉得这段说的太好了。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艺术有毒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以及所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以便获得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也欢迎给我们留言转发和好评，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